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礼拜呢，我们一家人要出去度假，到加拿大去。我们会今天下午离开，27号回来，会开车过去，来回有11天的时间。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彼此纪念。那今天我们讲的话题呢是基督徒的志向。那么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志向？作为信主人呢，神对每个人的期望就是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过一个圣洁、蒙他悦纳的生活。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什么样的生活是蒙神悦纳的生活？如何能够过一个蒙神悦纳的生活？那在诗篇九十篇，摩西呢在诗篇九十篇第九十篇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摩西在这提醒我们呢，人生不仅是短暂的，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劳苦愁烦，并且呢，一切都会转眼成空啊，如飞而去。那人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境况？如何能减少或者没有愁烦，让自己的人生在地上能够过得有价值啊，有盼望？那在90篇的12节，摩西向神祈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所祈求的，求神来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如何能够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在地上的年日，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那这里的智慧当然不是人的智慧，是来自神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智慧？那箴言9章第10节那里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说认识至圣者，就是认识耶和华神，就是聪明，就是智慧。这里的认识不是只是我们在知识上的了解或者是知道，它是讲的什么？是在关系上的认识，跟神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跟神如何建立关系？只有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可能那上礼拜我们也谈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天而降，甘愿卑微，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借着他的死，我们这个隔阂被拿走，让所有信他的人呢，信靠他的人被称为他的儿女。那神当然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他的权能的右边，这样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将来也有复活有永生的这样的盼望。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谦卑自己。顺从父神的旨意，完成神托付给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那对我们每个信靠主的人呢，我们已经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心，那我们就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像他一样呢，能够存心谦卑在地上呢过一个圣洁的蒙神悦纳的生活。那有人也会问，那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在每天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遇到各样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灰心乏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今天呢，保罗也告诉我们那靠着神的怜悯和帮助，每个信靠主的人都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都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今天我们接着看腓立比书，今天的主要经文呢就在第2章的12到30节。那保罗要告诉我们，记得用两个具体的他身边的两个人的例子，看这两个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两个人呢，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活出了基督的心。所以他要用这样的例子来鼓励我们鼓励我们，我们是可以可以这样去生活的。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的2章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成为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写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代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同我同心，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待我靠得住，自信我也必快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在你面前来站立，这是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成就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坦而无惧。天父，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是为我们美国的国家祷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像你的话语所说的，是一个悖谬的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人心里面充满了罪恶、敌对，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所以人才处在这样的黑暗的光景里面。天父，我们求你来怜悯，愿你的福音真是能够到更多的人心里面去，让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拿走他们心里面的怨恨、仇恨、仇视，让他们得到释放，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在这个世上真是能够常常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活出你的生命，就像明光照耀，照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让其他人也看到盼望。天父，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个选举临近的时候，人心里面充满了一些焦虑、不确定、疑惑，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心里面能够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知道神你在掌权，也让我们就是这些信靠你的人也愿意做我们当做的，愿意常常为当中的祷告，常常为甚至包括选举在内各城的选举能够为这些事祷告，也让我们到时候我们当行的、当参与的，我们也尽我们的义务，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这里说呢，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里的保罗称为收信的人是弟兄，那么弟兄这两个字呢，是后来翻译的人给加上的。那很显然，保罗在这里对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讲话。这里说这样看来，这样的表扬呢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因为某一个原因会带出来的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经文中间这一句话说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那这里有个词叫既是，就是既然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表明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已经做到的事情。他们做到什么呢？他们常常顺服。他们顺服谁？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顺服的是神。他们在什么时候顺服神呢？是保罗在他们的当中的时候，他们才顺服，还是在人面前他们才顺服呢？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不管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还是保罗不在的时候，他们都是什么？都是顺服神啊！不仅如此，保罗说他不在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是更加顺服神。那么那些弟兄姊妹顺服神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在腓立比书前面一开始我们谈过，那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从信主头一天开始就在同心合意的兴旺神的福音啊，他们愿意为主做见证，持续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 那在腓立比书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这里呢，保罗对那些弟兄姊妹讲，既然你们一直在顺服神的旨意，一直在兴旺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那恐惧战惊呢，这是对神的一种敬畏，对神的尊崇。那些弟兄姊妹在哪方面当恐惧战惊呢？或是什么原因他们需要持守恐惧战惊的心呢？就是十二节最后几个字，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些弟兄姊妹呢，要在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件事上要保持战惊恐惧。说明什么呢？说明假如他们不战惧恐惧呢，不敬畏神，他们就不会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听起来是一个人需要自己做工，需要自己努力才能得救，是不是？当然不是。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早就得救了，他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那么这里的做成得救呢，是说是活出得救，活出得救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儿盼望那些弟兄姊妹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持续不断的活出得救的生命持续不断的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直到他们离开世界。那作为信主人，我们靠什么能够活出得救的生命？我们靠什么能够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活呢？是不是靠自己？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立志行事呢，就是上面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保罗给了做成得救功夫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信主人呢，能够活出得救的功夫，能够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在他们心里面在我们信主人心里面运行的时候，就是工作动工。所以我们信主人呢，靠着什么？不是自己的能力，靠着是神亲自在我们心里做工，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引导的工作。那这里告诉我们呢，那神亲自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为要成就他什么？他自己的美意。说神愿意帮助信靠他的人呢，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要让他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作为信主人呢，我们能做什么？既然神在我们心里面亲自动工，他自己在运行，那我们能做什么？除了顺从他的引导，除了允许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自由运行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就被动的？我们就被动的活着，我们就是无所事事就可以了。用现在话讲，我们就是干脆躺平，是不是就可以了？对不对？不是的哈。那十五节，第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这里怎么说的？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呢，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姊妹呢，在一切所行的事需要注意两方面：第一，不发怨言；第二呢，不要挑起争端。那么怨言呢，很显然是一个人对现状不满，或者是对遇到的事情呢，也看不惯的事情，抱怨。那抱怨会在心里面呢，挤下一些怨恨苦毒。那争论呢，是坚持己见，不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那发怨言呢，和这个起争端呢，都是在犯罪。这两件事情呢，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不仅会让自己那个感受不到来自神的平安和喜乐，还容易什么破坏肢体的关系，让其他人跌倒。那可以说呢，这个发怨言跟起争端争论，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平时最常犯的罪。所以保罗在这里特意提到这两点，这两样的罪呢，对教会的生活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在腓立比书后面第四章，保罗呢就还特意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跟这有关的，到时候我们再讲那里的经文。 那保罗呢，在这里让我们这些不信主人呢，要让我们这个信主人啊，让我们信主人呢不发怨言，不要气冲冲。目的是什么呢？这里说什么？十五节，十五他们啊，是他们，当然包括我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呢，是行事公正，是人的这个生活的外在的表现；诚实无畏呢，是心地纯洁，是心里面啊，是心里面的状态。当一个人啊，当一个人心存的时候，他才可能活出什么无可指责的生活形态。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在提醒这些弟兄姊妹呢，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当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保罗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不是说只有他在的时代是弯曲悖谬的。那主耶稣讲过类似的话，从他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之前这一段时间之内，每个时代都是弯曲悖谬的时代，都是敌对神的时代，包括我们今天这时代在内啊，充满了敌对，充满了这种各样的仇视。所以保罗在这提醒啊，受信人呢，包括我们今天每个信靠他的人，当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我们知道其他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人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神无瑕疵的儿女。那什么叫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呢？我们看几节哥罗西书的经文，哥罗西书啊，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那里这样描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有天下万人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那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在认识神以前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每个人都是跟神是隔绝的，是与他为敌的。但是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与他和好，变成没有瑕疵啊，无可责备，把我们呢引到他自己的面前啊，我们要被他称为儿女。那神对他这对我们他的儿女，对我们这些啊信靠他人有什么期望？就是二十七节这里说的。那么这里说呢，不是说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条件，说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儿女当活出与神儿女相称的生命。那神期望我们什么呢？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是被引动啊引去就失去这个福音的盼望。这是神无瑕疵儿女当有的生活的形态。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当我们活出啊这个圣洁无瑕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什么被迷失，就不会被因为啊迷失或者是啊搅扰而失去对福音的盼望。但这里讲的不是失去福音，也不是失去救恩，而是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搅扰呢，让我们会失去盼望，不是失去那个福音的本身，而是失去盼望。有时候我们会灰心，会跌倒。那保罗在提醒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活出与啊得到的救恩相称的生命，活出与神儿女的样子。那当我们活出神儿女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对这个世代有什么影响呢？十五节这里说，十五节和十六节，是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写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十五节最后这里说呢，神的儿女在这世代活出无瑕疵的生命的时候，就成了这世界的光，会照耀在这个悖谬的时代里面，活出啊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而来影响这个世上的人，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那当这些弟兄姊妹活出与这个救恩相称的生命的时候，对保罗有什么影响呢？对其他的肢体有什么影响？保罗说呢，那些弟兄姊妹呢，会叫他在基督日子好夸他们没有空跑啊，也没有徒劳。那基督日子就很显然是讲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 保罗会被夸，被谁夸呢？是被神夸，是被主耶稣基督夸。就到时候神会夸保罗什么？夸他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没有浪费时光。那我们需要很清楚，保罗在这里呢，不是根据事工的果效来判断他是否没有空跑，是否没有徒劳，他在表达他喜乐的心情。那保罗呢，他心里面非常清楚，在他心里做工的是神，是神自己，他只是神的一个器皿而已。那他也很清楚，这个啊，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借着神的大能，借着他的大能，才可能活出生命的道啊，才可能什么活出神儿女的形象。说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有这样的生命，所以让保罗呢感到非常的感到安慰喜乐。正如他在啊提摩太后书那里啊说的，提摩太后书第啊四章的第七节，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在保罗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保罗在这儿呢是告诉我们，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他当做的部分，做了他能做的那一部分，那结果呢他不会去担心。所以保罗在这儿他不仅想到自己的情况，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更在意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状况。在啊，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七和十八节，这里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人献燔祭的时候，会啊用一点酒作为奠祭，一起来献上。那燔祭呢，是表明什么？这个人啊，献祭的人愿意全然委身。奠祭呢，实际上是意思也差不多相仿，表明献祭的人呢，全然把自己倒出，一点不留啊，没有任何保留。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夸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就像是在神面前的这个燔祭，因为他们愿意全然委身啊，全然献出。那么为了保罗说，为了他们的益处啊，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也愿意为主全然摆上啊，没有任何保留。所以保罗在这里甘心愿意，他放下自己呢，全然交奠他的生命，并且呢，以此为喜乐。那保罗很清楚呢，那些弟兄姊妹啊，在与他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所以他愿意同他们一同分享他的喜乐，同时呢，也盼望那些弟兄姊妹呢，也愿意跟他一起来经历，一起来跟他分享啊他们的喜乐。那么在主里面，我们啊信主人、基督徒都是啊。一体的，我们的喜乐是可以彼此分享的，所以我们平时呢盼望每个肢体呢都愿意啊与别人分享喜乐。保罗在这告诉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呢，靠着神在他们心里面亲自动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但是呢，作为信主人，要是常常活出耶稣基督的道生命之道，那么。持续不断地活出有救恩相称的生活，并非易事。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要用两个具体的例子来鼓励当时的弟兄姊妹，也是我鼓励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持续活出这样的生命呢，持续活出生命的道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愿意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提摩太，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那么这里靠主耶稣是讲的在主耶稣里面，那保罗在这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呢，他在主耶稣里面的指望是快点打发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保罗说在基督里面呢，他在强调什么？强调他所做的呢，不是靠自己的喜好，他不是靠自己的意愿，而是在基督里的心意。他打发提摩太前往他们那个地方去，完全是神的旨意。那保罗打发提摩太去做什么呢？有什么目的？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呢？他希望对弟兄姊妹有什么帮助？十九节后半句这里说什么？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那保罗在打发提摩太前去的目的是要为了了解那些弟兄姊妹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心里面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那当时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被囚禁在他被软禁在他住的地方，在人看来呢，他的境况呢，应该是让别人担忧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却是其他的人，他惦记的是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保罗什么原因他要打发提摩太去，没打发别人去呢？二章的20和21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儿。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儿，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儿。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里讲的同心是同心合意，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观念。我们知道保罗有很多其他的同工，那提摩太呢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位，他是保罗的知己，是保罗的代表。那保罗这样表达呢，是要告诉那些收信的弟兄姊妹，你们见到了提摩太，就等于见到了我本人。那提摩太跟保罗在什么事上同心呢？这里讲在挂念他们的事上啊，在挂念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事上。那挂念呢是讲的是关心惦念。保罗对那些弟兄姊妹讲，你们都知道提摩太呢跟我是一样的，他一同劳苦，一同来兴旺福音。不仅如此，他待我呢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他们两个关系是非常特别。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像他本人一样，提摩太呢是也非常惦念他们，非常关心他们目前属灵的状况，所以要让他先去呢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呢，保罗在这儿也提到了那些与他不同心的人，跟提摩太相比，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讲了他那些人呢，不挂念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没有他们的情况呢不闻不问。这里说呢，那些人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就是说的他们对教会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根本没有兴趣。那么这些人对什么有兴趣？他们只对自己的事有兴趣。保罗说呢，那些人只在求自己的事，没有求耶稣基督的事他们不在意，不关心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情况。那保罗在这儿提到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很可能是在他前面提到了，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5到17节那里，他提到了一些人。腓立比书的一章15到17节那里这样描述：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妒忌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保罗在这儿提到这些人呢，他们在传基督福音的时候是出于纷争嫉妒结党，他们在服事的时候呢存着私心，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欲望。那么这样的人呢，当然对教会会对其他教会的事情呢，其他弟兄姊妹的情况会不过问没有兴趣，他们只顾念自己的利益。那回到腓立比书二章这里，保罗说呢，只有提摩太与他同心只有提摩太呢愿意挂念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那么接下来经文会告诉我们，保罗非常迫切非常迫切想了解那些弟兄姊妹的情况。2章的23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待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那从保罗的角度来看呢，他的案子呢很快就要了结了，他很快就会释放这第一次被囚要被释放。那在释放以前呢，他要先打发提摩太先行一步保罗呢那个时候非常惦记的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情况，因为他们一直是他的安慰，他的支持。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已经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非常渴望再一次回到他们当中，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有团契有交流的时间。当然他很清楚这一切呢都在神的手中，假如神允许的话，他一定会见到他们。那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保罗到底最后有没有去腓立比教会不过大多的早期的教父或者是神的仆人，还有一些圣经的经文间接的告诉我们，保罗后来的确去了腓立比。那在他去以前呢，先派提摩太过去他属灵的儿子。那提摩太呢，他很显然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事，他是在意的是别人的事情 他在意的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情况。那除了提摩太活出了这个福音的与福音相称的生命，除了他不求自己的事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也不求自己的事，他不仅是不求自己的事，他为了神的教会，为了主人肢体的需要，他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看这个人是谁，腓立比书2:25，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保罗在这用一个转折词，然而但是他要强调他要表达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他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呢，除了他先派提摩太前去以外，他必须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让以巴弗提尽快的回到他们那里去。那从保罗讲到，我们知道以巴弗提呢是他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那谁是以巴弗提呢？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呢，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人，被派到了保罗身边来服侍他。那后面经文也会告诉我们，以巴弗提到保罗身边有另外一个任务是什么呢？他来转交教会为保罗奉献的金钱。那在腓立比书后面第4章，保罗还会再次提到这些事情，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讲。那以巴弗提来到保罗身边，不仅只是来转交教会奉献的款项，那保罗在这儿称呼他是自己的弟兄，与他一同做工啊，一同劳苦，一同当兵。很显然呢，以巴弗提对保罗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主里面呢是好弟兄，在传递福音上呢是一同劳苦，在属灵征战上呢是一同是共同奋战的士兵。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以巴弗提有一些更多的了解。2:26，我很想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保罗说呢，以巴弗提病了，非常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他想念那些弟兄姊妹到什么程度呢？是极其难过，极其悲伤。什么原因以巴弗提会变得如此难过悲伤呢？他是为自己悲伤吗？是为自己生病了而难过吗？不是的哈，他是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担心难过。那以巴弗提呢，为那些弟兄姊妹难过什么？为他们悲伤什么呢？那些弟兄姊妹听说他生病了，并且病得非常厉害，开始来挂心忧虑。那以巴弗提呢，知道弟兄姊妹在为他担心之后呢，心里面才变得伤心难过。所以在以巴弗提来看呢，他给弟兄姊妹添麻烦了，让他们担心了，让他们挂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弟兄以这位神的仆人呢，他心里面想的还是主内的其他的肢体，他关心的是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生病而让其他的人感到难过。腓立比书2:27，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那保罗在这儿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呢，以巴弗提不仅仅是病了，并且病得相当严重，重到什么？快要失去他的肉身生命，但是蒙神怜悯，他没有失去肉身的生命。保罗说，神不仅是连续了以巴弗提，更重要是连续了他。神如何连续了保罗呢？因为神让以巴弗提呢继续存留，这样就减少了保罗的忧伤和悲哀。那反过来讲呢，假如以巴弗提被神接走了，保罗他说他就会忧伤加忧更加的双重的忧伤。那保罗是如何会有双重的忧伤呢？第一呢，很显然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会失去一位非常忠实的同工。第二呢，保罗自己也失去了一位一同为主奋战的一位伙伴。所以以巴弗提呢的情况呢，让教会弟兄姊妹非常担忧，而以巴弗提他自己也非常想念那些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要派他尽快的回去。2:28，所以我越发 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继而以巴弗提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都彼此挂虑，彼此想念，那保罗就想让他尽快的回到他们当中，这样让那些弟兄姊妹能够感到安慰，感到喜乐。不仅如此呢，保罗说呢，他自己也会少些忧愁。那保罗会少什么忧愁呢？上面我们讲过，当时他是被软禁、被关押的，他本来是需要人陪伴的，他需要人关心的。他已经打发提摩太要前往，现在呢，要把另外一位非常好的同工以巴弗提要他给送走。在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再缓一段时间，让以巴弗提再陪他一些日子。等到提摩太回来之后呢，再让他走也不晚。那样的挨到了那样的话，他会少一些忧愁，是不是？因为有人陪伴。但是呢，恰恰相反，保罗说呢，让以巴弗提离开，回到腓立比，回到那边呢，才会让他少一些忧愁。所以保罗是什么心态？他在意的也不是自己的需要，对不对？他惦记的还是对方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他知道呢，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保罗非常清楚，以巴弗提回去以后，对那些弟兄姊妹会有更大的帮助，更大的安慰。所以保罗这样做呢，是为了帮助对方，但是呢，同时他也真的得到了安慰。这就是主耶稣对他之前讲过的话，叫什么？食比受更有福。保罗非常明白这一点。保罗所做的呢，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呢？我想我们自己会不会常常会想到别人的需要，会不会能够常常为主内的肢体而担忧会忧虑？以巴弗提马上就要回去了，那保罗对教会弟兄姊妹的期望是什么？他期望那些弟兄姊妹如何来迎接这位弟兄、这位仆人。第二章的29和30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当欢欢喜喜的接待以巴弗提，欢欢喜喜是什么意思呢？是巨大的喜乐，是很大的喜乐。保罗盼望那些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带着大喜乐来接待这位同工。在这里保罗又说什么？让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带着大喜乐。他要再次强调，真正的喜乐是来自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和安慰。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他们呢，当感谢神的连续让他们有机会再次能够见到自己亲爱的弟兄，因为神让以巴弗提呢继续是存留，是为了他们的益处，是对他们对他们的安慰，对他们的帮助。所以保罗在这儿期望那些弟兄姊妹呢，不仅是在主里面要带着大喜乐来接待他，还要请什么？请他们呢对这个神的仆人格外尊重。什么原因呢？30节这里给了原因，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计之处。保罗在这儿讲什么？以巴弗提做基督的功夫，就是什么？为基督做工，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为神做见证。到了他这样做工呢，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几乎到了什么？失去自己的肉体的生命了。所以为了传扬基督的名，以巴弗提呢不顾自己的性命，几乎到了要死的地步。所以从这里的经文来看到，以巴弗提生病呢是与他为神做工呢有直接的关系。为了传扬主的名，为了宣扬福音，以巴弗提呢全然摆上他生了一场大病，几乎要死去。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以巴弗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这样做，这样对主忠心，对保罗有什么影响呢？最后一句话这里说，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济之处。保罗说呢，以巴弗提呢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顾自己的性命，要补足 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没有做的、没有机会做的那一部分。换句话说呢，以巴佛提供是在帮助那些弟兄姊妹啊，来做给啊，来帮助保罗，让保罗呢得到支持。那在啊后面经文我们也会再讲到啊，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确在啊各方面对保罗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为此呢，保罗对他们非常的感谢啊，感谢神。所以上面也提到过以巴佛提呢，他去啊罗马呢，不仅是转交教会为保罗奉献的款项，还成了保罗在主里面的非常亲密的同工。那保罗说呢，以巴弗提这样做呢，补上了教会弟兄姊妹不能做的。听起来什么？听起来好像那些弟兄姊妹欠他什么事，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保罗还是在想到自己的益处。当然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知道刚才讲是啊，保罗跟弟兄姊妹他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一直在帮助他，还派以巴弗提来前来陪伴。所以保罗在这儿感谢教会呢对啊他的爱心跟对他的支持。那他为教会有以巴弗提这样的同工呢感谢神啊，为了基督的名呢，以巴弗提呢全然委身，不顾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教会弟兄姊妹要尊敬，要敬爱、珍爱这样的同工啊，这样忠心同工，当为有这样的仆人呢而感谢神。那看了这段神的话语，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当过一个什么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一个什么样的志向呢？第一方面，我们要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生命之道。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他们愿意常常顺服神的心意，他们活出了生命的道。他们啊，之所以可以活出这个生命的道，是什么原因？是神在他们心里做工啊，是神在他们心里做引导。所以他这样的话，他们才可能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啊，才能什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才能可能是成为明光照耀，让啊更多人能够被引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志向是什么？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说呢，服侍主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在什么为自己的事纷争，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提摩太呢，与众人不同，他与保罗同心同德，关心惦念教会具体的事情。所以保罗跟提摩太呢，给我们啊每个人都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他们提醒我们这些人呢，在服侍的时候，当持续啊，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心态？盼望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啊每天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有纷争结党的心态？我们会不会也是会有可能会在寻求自己的私欲和荣耀？我们可能表面上没有，我们可能表面上跟别人没有纷争，没有结党，但是呢，很可能背后议论纷纷，背后讲别人的闲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解他们的心思意念，不求自己的私欲，不求自己的事情。第三呢，作为基督徒，为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当有什么？当有不顾自己性命的这样的志向。刚才提到以巴弗提呢，是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为了宣扬基督的名，为了与保罗一起同工，为了见证主，他全然摆上，他不惜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那今天我相信神没有让我们不顾惜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主以后，神没有让我们不顾惜我们的身体，相反，他派我们能够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既然是圣灵的殿，就当好好的保养好，能够更好的被神使用。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就是我们太在意我们的肉身的身体，太在乎在保养在顾惜，把我们保持健康的身体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瘦身、去健身、去养生啊，而没有花时间呢去思考一下如何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保持健康。没有思想如何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呢 能够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合神的器皿。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信主人平时能够持有一个端正的一个生活和服侍的心态。所以作为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的志向？活出生命的道，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有什么？有愿意付上生命代价的这样的志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充满了智慧，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既然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就需要吃这个粮，否则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健康。天父们，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真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道，就像明光啊，照耀，照在黑暗里面，照在人的面前，让这些心里面有仇恨、有仇视、有记恨的人，能够看到他们是有希望的，因为在基督里面可以自由，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有了丰盛的一切，有了自由的生命。天父，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信靠你的儿女，在这地上靠着主的恩典，愿意顺从你的旨意，因为是你在我们心里动工，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神自己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活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